那各位师兄
晚上好
啊，今天又是周二啊，我们和郭老师一起继续学习入龙切心看玄，今天应该是第十五门藏生一贯啊，郭老师那就请直接开始吧。
今天去深圳的那个梧桐山去了，所以说那个微信群里面啊，有些人可能是不是艾特我，我没有空回答，我是直接赶回来的，因为这个路上堵车，回到这儿已经赶上这个上课的点了，有一些微信可能没有来得及回，如果有确实需要的，可以在这儿继续的聊修行问题，我们还是围绕着修行来的，有修行问题在这儿提啊。学经它只是一个契入，关键还是在于就是说宗，就是宗是在你这本来的，我们是为修行服务的，所以说修行上有问题还继续可以在这讨论。然后我们现在从上一门开始，上一门说到这个分别因缘实际上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说的是，就说是佛也说因缘，外道也说因缘，但是外道的更明确，好像是有因呢、无因呢。佛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杂乱呢？不是的，佛说这个因缘所生法，这就是这么说吧，梦幻泡影。你要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确实有一个境界，确实有，就是这个山河大地，那你说有因或者说无因，你可以给它确实有一个有或者确实一个无的，本来是虚幻的，所以说他看着清晰的那个都是妄想，都是就是说外道的那些因缘论、因果论都是妄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言语这个事儿啊，就说是那一切都是妄想，那佛说的教言是不是真的呀？如果佛说的教言是真的，这佛说的教言就应该指到这所谓的法，那个法也应该是真的呀。就是如果实有教言，就应该实有法。实际上教言跟法它不是这种对应关系，说了就说了，不能在这个言说上就是建立一个东西，就是执着在这个上。你为了说法的方便，为了就是沟通的方便，所以用言语。就是说他只是沟通的方便，然后又说了有的这个佛界他不用言语说法，他照样能够契会，照样能够证得就是无生法忍。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众生，他没有言语也能承办，就世间的事也能，所以说言语不是对应的实有一个言说就实有一个法，并不是这种对应关系，不应该执着言说，不应该执着因缘，也不应该执着就是那个言说，这两个都不应该执着，所以说是分别因缘。这就是说对这个十四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本文从外道所说的因缘跟佛所说的因缘相比，阐明了佛所说的因缘所生法，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就是因缘所生。当体就是他这个说了半天，那到底是怎么生啊？当体就是无生，怎么个无生？生生不息就是无生。所以说他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无始无终，生生不息是幻象，非实有，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生。而外道所说的因缘是虚空兔角盘大子，这个妄想执着任假作生，他们不能如实了知诸法本是幻象，所以长劫轮回于三有之迷宅。就是外道的他就是任假作真了，所以他任假作真了，那对这个真要有一个解释，到底这是从哪儿来的，这就开始，或者是从有来的，或者是从无来的，就这就是他轮回的根本，轮回的原因在于此。佛还告诉大会，并不是所有的国土都使用言语音声来说法的，比如说香积世界闻香悟道，普贤如来国土是瞻视悟道，就是说的是这一门的概要。然后我们再接着看第十五门。十五门说的是长生一幻。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长生者何事说？佛告大慧：为惑乱，以彼惑乱彼圣意现而非颠倒。大慧，如春时宴，火轮垂发，见达婆城，幻梦镜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大慧，彼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离性非性故，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有和无。这个惑乱是什么意思？这个惑乱就是说的是无常，说的是变化，这个变化也叫惑乱，因为 这个楞伽经啊，它没有说生住异灭，它说的是生住灭，它没有提这个异的时候，异就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关于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叫做惑乱。什么叫做惑乱呢？就是你看着它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就是惑乱。你认假作真了，它就是惑乱。这个惑乱就是无常，无常以及变化，就这么说吧，变异，变异，变异。那么就说了，这个变化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不变化，所以说是常。这个佛是问的是常，佛问的是常。常生者何时说？这个是对上面说的。其实这个跟上一节它的密不可分在哪儿呢？上一节说了言语音声啊，言语音声跟佛法的关系。言语音声不是就是说一定对应一定有一个法。然后他就说了，比如说你说的常嘛，对吧？你说的常是不是对应一个佛那个常法呀？是不是对应一个常法？所以说是常啊。这个常实际上是为了啥？是为了灭这个惑乱的。就是这个常是为了就是针对着我们认无常为真，我们认无常为真。你看佛对小乘说法，他是说无常的，他说无常。实际上对大乘的说究竟义的时候，他就离开这个无常。他为了纠正这个无常，真认为有一个无常，他就说一个常。就是大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先把字面翻译一下啊。大慧菩萨就问了，那就是说您不是说那个所有的音声啊，就是说的是方便说吗？那您就说一说这个，您说这个常是为啥呢？就是常生者，就是您说常这个事儿，您就是生常者何时说？生常者说何事儿？生常者说何事儿？就是您呢、啊，您给大家说一个常。您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说一个常，就是因为什么事儿，所以你要给大家说常呢？啊，这就是这一段的翻译，就是您为了什么事儿而给大家说常呢？佛就说，哦，是因为大家认这个不变化为真，所以告诉你还有一个不变化的。就是大家因为这个惑乱，大家认了这个惑乱，因为这个惑乱，所以跟你说长。这个惑乱呢、啊，这个惑乱的现象，其实就那个就是诸圣他也能够看到这些惑乱的现象，但是他不认假作真，不认为这个惑乱是这个什么是真的，也就是这么说吧，他不被惑乱所颠倒。他不被惑乱所颠倒。这个惑乱呢是什么呀？是梦幻泡影。怎么是个梦幻泡影呢？就像是那个春天的时候的那个太阳升出来了，你看着它就是像水一样，像春天的那时候的那个就是晴朗的春天那个时候的那个焰阳焰一样，像火轮一样，火轮转得很快很快很快，你看着它像一个轮子，实际上它就一只火把，它转得很快很快很快，你看起来像个轮了，实际上它不是个轮。像垂下来的头发，垂下来的头发，你看着什么东西什么的都就是说就是你以为它是一个垂下来的头发，实际上是你的眼睛有毛病，所以你看着有妨碍，像是头垂下来一个头发一样。没有字儿吗？是没字儿吗？我再贴一遍，有字儿没有啊？我贴了两遍了。有，好的好的。这个见达婆城就是像魔术人他变化出来了一个城，变化出来了一个城，魔术人他变化出来了一个城。这个城啊，惟妙惟肖，但实际上它是魔术变化的，它可以变有，它也可以变没有，它是变化出来的，并不是真的。幻，幻就是说的是你想的，对对对，你想的。梦就是这，大家对这个梦都是了解的了，就是说我们心中心的做梦观的很多，有时候跟你说不清楚，就说哎呀，梦里就是有个有一个无，让你现在梦醒。梦里面景象就是镜子里头的，镜子里头的哪是真的呀？那是镜子里头的显现，它并不是真实的，并不是真实的。这几个都是指的是它不真实，不真实的。这些颠倒，这些就是无常，这些变化，它是不真实的，这是不真实的。就是世间颠倒，世间认假作真，那都是它，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世界真是无常的，那是你的颠倒现。这并不是凡，并不是就是诸圣之智，非明智也。明智就是说的是自觉圣智，但是呢，对于这个诸圣来说，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变化，但是它并不代表着一切万象都没有，它还有，它还变化，它还就是万象森罗，就是也就是逐渐的变化什么什么的，它都有，但是这是梦幻有。所以说佛法这儿啊，它就是证到了无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但是它并不是断灭，就是哎呀不再后有了，不是的，它还是视线有梦幻的，梦幻佛事，水月道场，梦幻佛事。 所以说然非不现。嗯，那些祸乱呢，它有这个种种的这些祸乱，这些祸乱呢，它有这个种种的种种的相啊，这些祸乱它有种种的相，但是呢，这些相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这些祸乱的相，并不是实有这些祸乱的相，并不是实有一个无常。并不是实有一个无常，为什么呀？因为就是说，本质上是离开了有和无的，离开了有和无的。但是就是说，最后这一句大会比祸乱者有种种现，非祸乱作无常，所以者何？为离性为性，就是说，你看到的它是有种种的象限，它并不是什么都不现，但是它的本质上就是说，本质上是常，本质上并不是乱，本质上并不是无常。它就是本质，这是一个幻象，本质上并不存在，本质上并不存在一个祸乱，并不存在一个做的，就是一直无常。嗯，为什么呀？因为本质是离开了性和非性，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佛性啊，说的自性啊，这个事儿是离开了有和无的，性就是有，无非性就是无，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存在呀，或者不存在呀，这就是性，存在就是性，非性就是说它不存在。性非性在这个楞伽经里头经常出现，大部分时候是表示有和无，大部分时候是表示有和无的，有的时候也可以说它表示出来是就是说的这个自性，它没有一个性，离开了有和无。这是这一段的解释。我们看看齐老师的这个翻译。常就是常法，生就是说法，长生就是说长这种法，祸乱就是说无常法，就是说你说法，就是说的是世尊说法离常和无常，但是世尊在很多场合都说是常啊，为什么说常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涅盘经是讲什么的呀？涅盘经就是讲常乐我净的，他是啥时候说常乐我净啊？他肉身呐、啊、败坏了，要事先寂灭了，大家都害怕。就是失去了这个佛的这个依靠怎么办呢？就是大家害怕痛哭流涕，要挽留佛常住世间。这个时候佛说的是什么？佛是正好说真常。佛的健康的时候，可健康的时候说的是无常。所以世尊在许多场合说真常。为什么说真常呢？佛告大慧菩萨，为了引导凡夫离开这个无常，离开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他在那个为了让他在这个无常中啊，不要认假作真。凡夫见到的这个无常之相啊，无常变化之相，诸圣也能见到，但是凡夫呢，就认假作真了，所以他颠倒了。正道的圣者呢，他虽然是看到了无常变化，但是他不会被无常变化所颠倒，他知道无常变化的本质正是常，正是常。就是说世间凡夫啊，他对于种种的世间法他都产生了这种颠倒想，认假作真。实际上世间法就像杨艳、火轮、垂发、海市蜃楼、幻梦景象一样，它是本质上是不存在的，本质上是没有自性的，本质上只是现这个假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祸乱相啊，也不是就是祸乱无常相啊，并非没有显现。就是说祸乱无常相对于诸圣来说，他也能看得到，但是他知道这个本质上就是常，他不会被这个祸乱相所迷昧啊。就是无常相呢，它是祸乱无常相有种种显现，但是这些种种的显现并非实有，并非实有祸乱之事，并非实有无常之造作。并非实有无常之造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祸乱相的本质是常，本质上是离开了有和无。后来老师又专门解释了一下性非性，性就是实性，无性就是没有实性，性非性也就是说的有和无，就是变化无常，这个本质上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啊。为了让大家离开这个有或者无这样的变化相、无常相，就是说让大家不再认假作真，所以说幻，所以说常，让大家不再认这个假的，变成把这个假的当成是真的，所以说是常。大家再看一看这个经文。正道啊，并不是断灭，正道并不是断灭，就是说的是按照咱们这个禅宗的说法，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就叫然非不现，然非不现。但是它的本质上是离性非性的，本质上是离性非性的，这就一句话就说完了。 后面当然了还有仔细的诠释，就是说声闻缘觉菩萨乘他对于这个世间的无常变化他都有一些什么理解，他都有说。那么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修行人呢也是难免要追一个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老是追求这个修行是不是定力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这个智慧越来越开了，是不是这个烦心事越来越少了，是不是越来越快乐了，是不是身体越来越好了，是不是脾气变得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心变得越来越大了，等等等等，这些衡量说起来你别以为是好听话，这都跟那个无常这个就是都跟着这个祸乱是一个意思，它是生灭法，你老是在生灭法里面追不行的，别在生灭法里面追，总想修个佛法生出来个啥东西，能掐掉你的妄想就不错了，不是生出来的东西。所以者何啊？自信上
自信上
别说那不好的是春实验火轮锤法剑达婆城，就这些好的也是春实验也是火轮也是锤法也是剑达婆城。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等一等，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接着来，我们继续。云何离性非性，云何离性非性，祸乱为一切渔夫种种境界故，如彼恒河恶鬼见不见故，无祸乱性于余现故非无性，如是祸乱助胜离颠倒不颠倒，是故祸乱常为相相不坏故，大会非祸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故，是故祸乱常。这个应该还有后面的，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大会云何祸乱真实，若复因缘助胜于此祸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会除助胜于此祸乱有少分享，非圣智事项，大会凡有者渔夫妄说，非圣言说。这两块我们先来通一通啊，先来通一通。先看看第一段，先看看第一段。为什么就是本质上是离开有和无的，离开有和无的，因为啊就是你看到的无常变化那是凡夫那是渔夫他认假作真了，所以有这种种的境界，有种种的境界。如彼恒河恶鬼现不现故，如彼恒河恶鬼见不见故，就是说就像是那个恒河的水，恒河的水本来啊它就是恒河啊已经在普通的人中它是已经是很长的了，那个楞严经里面也有一个恒河水的，应该是在显见不灭那个地方上，显见不灭的时候用过这个恒河水，用过恒河水，就是恒河的水啊就是它就是一直在这儿的，一直在这儿的，但是呢就是你是个人的时候你能看见，你是恶鬼的时候啊你就看不见了，你是恶鬼的时候就看不见了，并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一恶的变成了恶鬼了就看不见了，他就说他没有，他一直有，你不管恶鬼看不看他一直有，他一直有，是这个意思。比如比恒河恶鬼现见不见，恶鬼见不见，我就是恶鬼他看见或者不看见，这个恒河一直都在，这个恒河一直都在。无祸乱性于余现故非无祸乱性，无祸乱性于余现这个故非无性，他不以这个就是助胜啊，他也是这样的，他就是对这个就是鱼就是指的是助胜，助胜呢他认为这个祸乱就是说的是就是本质上是并没有一个变化，并没有一个变化，就是对于助胜来说的话，助胜来说的话本质上的话并没有一个祸乱，并没有一个祸乱，也并没有一个就是说也并没有一个就是说没有祸乱啊，应该这么说，无祸乱性于余现，于余现。我看看这句话应该怎么通比较好，见的时候是有，不见的时候就是无，这个地方用句号可能更好理解，不用句号更好理解，我再重新贴一遍，怎么把这一段读通顺了，恶鬼现不现故，就像是恒河那个恶鬼啊，有的时候见，有的时候不见，他不见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没有，见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有，实际上啊并不会因为他的这个见就认为恒河有，但是呢就是无祸乱性于一线，也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没有，就是当他不见的时候也不存在一个没有，无祸乱性于一线， 无霍乱性于一线，就是说你不见的时候，我通啊，我通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见的时候也不能说，也不能说这个恒河就不在，你不见的时候也不能说这个恒河就不在，嗯，所以说你不能说它是没有，你不能说它是没有，嗯，就是说的是这个诸圣就不是这样，诸圣呢就是离开了这个，并不是说在它的反面。你看我们凡夫的一般的想法是见或者是不见，有或者是没有，实际上诸圣啊就是要么是正要么是反，诸圣是离开这个正和反的，离开正和反的。所以说啊，就是这个霍乱的本质就是变化和无常，它的本质上是不变化，是不变化的，是就是说恒常的不变化的，它本质上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它在相上呢并不坏，所谓相相不坏，相相不坏的意思就是各个的相不坏。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霍乱这个常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的并不是说的灭掉这些相，非霍乱种种相，非霍乱种种相，妄想坏，妄想相坏，并不是这个相坏，就是不管是种种的现象啊，还是你的妄想啊，总而言之并不是这个相坏，并不是这个相坏，这个相还在，无常变化，这个相它一直，你看这个世界就是无常变化的，它一直都有这个特点，就是无常变化，这个相坏，这个一直它一直都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无常变化的，但是这个世界无常变化它的本质，这个常就是它一直是无常变化的，这个规律它一直在，所以说霍乱常。再通一遍啊，为什么就是说的他离开有和无呢？为什么离开有和无呢？因为就是这个凡夫愚痴啊，他认假作真，他要么就当成是有，要么就当成是无，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世界一直是变化的，是无常的。嗯，就像是恒河水，恶鬼或者是见，或者是不见啊，或者是见，或者是不见。那个恶鬼啊，他不见的时候啊，你不能说他没有。恶鬼不见不能说它没有，就是说无霍乱性于一线，所以说你不能说你不故非无性，就是你不能说恶鬼它有的时候见了这个时候它就存在，它不见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你不能这么说，它是一直在的。所以说啊，这个诸圣啊它离开了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无常啊，关于这个变化，诸圣啊就离开了这种有和无，离开了这种有和无，它的本质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的，这是它的本质。所以说它显示出来的万象呢是各自都可以有变化，它各自都可以有变化，因为它的本质上是不生不灭，就是不来不去的，所以它的相上可以尽管的来去，就像是一个房子，它这个房子里面空间很大，所以说它可以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随便装，你如果是空间很小，你比如说就一厘米，那就什么都装不下了，或者说这个房子本身都充满了水，那就什么也装不下了，对不对？它本身里面它并不是什么都有，它本身呢它的本质上是空间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相，各种各样的无常相，所以说它的本质是常，故是故霍乱常，为相相不坏的，就是它的那个变化相一直都在，它的本质是常的。它呀，这个霍乱的本质，这个常啊，这个常并不坏，这些相并不是这些相全部都没有了，这就是非霍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是故霍乱常，并它的这个常并不是说种种的相都坏，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霍乱变化呀，变化无常啊，就是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所以他会觉得无常，他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这都是他认假作真，其实离开了这个有和无，这是真常。我们说的这个真常啊，并不是跟这个无常相对应的这个真常，它是这个体是真常，这个常是这么说，离开了常和无常，这叫真常。这一段说的应该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看齐老师的这个翻译啊。为什么说霍乱离开了有和无呢？这是因为愚痴凡夫妄想，所以产生了种种的境界。比如说恒河的水啊，这个恒河的水的解释不一样。恒河的水，恶鬼远见是水，近见就是火了。因为恶鬼啊，他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这个水，他的一见着这个水啊，他近见的时候，他一喝这个水啊就变成火了，把他的喉咙给烧了。他真觉得是一个，你说他是水，他不相信，他就真觉得烧喉咙，很痛苦，很痛苦。 但是和合的水它本身并不是变化的，它只是说恶鬼，它恶鬼的时候它显现的不一样，本身并无祸乱之性，在恶鬼眼之其余处显现。也就是说，恶鬼看着它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火，实际上和合它一直没变，一直没变。它不以远见的时候为有，也不以近见的时候的话，它不是水了，就变成没有了。所以说不能说，就是恒河它是没有的，它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常并不是说的就是没有，一切都没有这种常。因为你看啊，虚空，有的人就说虚空它是常的，它就是一切都没有。我们这个常不是的，我们这个常是本质，本质上是常，本质上是常。所以说它会显现出来无常，它会显现出来变化啊，它并不是跟无常，简而言之它并不是跟无常对立的一个常，它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常是离开了常和无常的，它用了一个恒河。你比如说恒河，它你来回变化，你一会儿看它有，一会儿看它没有，一会儿看它是水，一会儿看它不是水，这个恒河一直是这样的，恒河一直是这样。我们的真心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真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住圣呢，对祸乱相呢，它是怎么样，它并不是断灭，绝不是断灭，绝不是断灭，它不颠倒，它不颠倒，它就离开了颠倒不颠倒。大家就以为要么是左，要么是右。今天我们在梧桐山还争论呢，这个善和恶，它总觉得就是除了善就是恶，除了善就是恶，只有这两头，只有这两头。这一般的人都认为，实际上的话，佛法是离开了这两头，这两头全不立，全不立。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常，我们这认为的常，它不是跟什么什么相反的一个实有的东西，一个实有的东西，并不坏这些幻象，并不坏这些幻象，但是幻象的本质是常，幻象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就是说祸乱的幻象是本质上是常，因为种种幻象并没有相相不坏而不显现，这是因为种种的幻象并没有坏灭而不显现，就是说种种的幻象它还是有幻象的，它这个幻象不无，幻象不无，但是它的体是真常，并不是因为种种祸乱无常的幻象消灭坏了，圣者才不生妄想。所以说这些这个祸乱相是常。后面的一个翻译，老师的翻译是说的是，并不是因为这些相坏灭了，所以圣者才就是不生妄想。就是这么说吧，并不是，简单来理解的话，并不是圣者不起念头，并不是不起念头，这个念头跟这个幻象它一样，它都是就是说它的虽然有来有去，但是真心这是不动的，圣者这他直达了这个本质，就是真心一直不动。他并不是说修行到最后他把所有的念头都灭掉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绝不是说灭掉了所有的念头，而是因为他洞达了这个本质，就是不生不灭的。不管这个念头是有生有灭，不管这个境界是有还是没有，它并不是把这个境界断灭掉，也不把这个念头断灭掉。我认为这一句话这么理解。我们再看一下这段话啊，就是为什么离开了有和无呢？为什么离开了有和无呢？因为凡夫啊，他认假作真，所以就有了种种的境界，就有了种种的境界变化，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就像是实际上啊，这个祸乱的这个万法呀，就像是它的本质，就像恒河一样。恒河这个事儿啊，恶鬼啊，他远的地方他看着是河，确实是有这个河，但是他近看就不是河了，那变成火了。就是说的但是呢，实际上啊，这个恒河并不是说的他近看不着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恒河的体性是在一直不变，不能说圣者有妄想，圣者有想，但是他并不妄，这么说就好多了，他并不就是断灭这些相啊。你听明白了没有？圣者有想，但是他并不是妄。众生啊，他无想，他也还是妄，是妄啊，是妄。关键是真和妄的事儿。所以说，圣者啊，他并不是或就是说，并不是就是断灭掉所有种种的现象，他还是有现象。这里面来来回回说了这两段都说了，并不坏这个相啊，并不坏这个相。就是你看着就是说有这些山河大地，就是圣者这儿也有这些山河大地，但是圣者洞达山河大地是梦幻泡影，你就认假作真，你就不相信它是梦幻泡影，就这一点儿。对，是妄，你就不要加这个想了，你加这个想就不那个什么了。 实际上念想啊跟境界一样，这两个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你可以说圣者他根本就没有妄想，这么说也是对的。因为啊，这个念头并不关键，关键是你的知见不对啊，关键是知见不对。你的知见要对了，就根本就这么说吧，就没就是都不存在有一个妄想。妄想说的还是知见不对，你知见对了就不存在有妄想，所有的妄想全是佛性显现。所以说修心中心绝不是就是说念头越来越少，而是这个念头啊越来越不能够左右你了，是这么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那些没有用的念头它左右不了你，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它就断掉念想。修心中心你越修也是这样的，你不会是越修越断掉念想，应该说断掉纠结，断掉执着，断掉这个认假作真的这种坚持劲儿，厌起即绝，不存在，厌起即绝，绝了一个什么呀？绝了一个什么？你非要圣者念起即绝，念起即绝也是梦幻泡影，他觉得很干净。你就是这么说吧，善观力，你说的这个话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是对的，还有另外一半呢。另外一半就是念起即绝，绝也是梦幻泡影，连这个绝也绝掉了，你不能够带个尾巴。你看二祖经常说带尾，说的就是你这个，你还留了一个绝的尾巴呢，他连绝也绝掉了。所以说圣者就是没有念，这句话是对的，就圣者有念圣者没念这句话都是对的。就这么说吧，说圣者没有念是说他的没有妄想，说圣者有念是他的念全是四智，你的念全是八十。你不能说圣者没有智啊，对吧？不能说他没有智，他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断灭。这个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很强调这一点，很强调这一点，就是绝不是断灭。因为楞伽经啊，它很多地方它破斥了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它总是认为是断灭。在楞伽里面就是反复的说，前面包括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说的是什么什么，就是说的那个叫藏实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藏实啊真实啊什么的，说的也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藏实警戒，这儿也说的这个并不是把它断掉，绝不是把它断掉，你转过来就是了。哪四智就是说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嘛，这个你是知道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第七莫那识成平等性智，第六意识成妙观察智，前五识成所作智，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成所作智，这五个识叫成所作智，这个你一搜一般都有，这都跟八识有对应的。就是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离开了有跟无，凡夫啊他一般来说他就想着要么是有要么是无，你要是说一个跟无常相对的一个常，那就一定是另有一个那种的常，它跟无常是相对的，实际上这个常是离开了有离开了无，不是跟你那个就是说对应的那种关系。这个常呢，它的本质上也不坏这些相，也不坏这些相，也不坏这些，就是这就是这个变化呀什么什么的，这些相它并不坏。这一段说的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常啊，我们说的常并不是坏灭，并不是就是跟那个无常相对应的那一个，你有这些无常警戒变化，那么我们证到了就是这些警戒全部没有了，不是的，这些警戒不坏它，这些警戒，但是呢你洞达的这些警戒是梦幻泡影，这一点才是证道，这些警戒并不坏灭，这就是真常。梦幻泡影之理它是常的，它这个离体，梦幻泡影的离体，它的离体是真常的，非常非无常，非常非无常那叫啥呀，非常非无常起个假名叫真常，说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真常，就是这个地方为啥就是这样解释，因为大会是问的，大会问的，那你为什么说常，我这个常是针对无常说的，但是它绝不是跟真常跟那个无常啊相对应的，另外有一个常，就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个正的反面就是负啊，这个有的反面就是无，我这个常的反面就是无常，绝对不是的，是为了破你这个无常的幻想，是为了破你这个无常的错误之见。实际上啊，我想说的这个常啊，它既离开了无常也离开了常，这两头都不利，不是你想象的跟无常对立的那个常。 我是为了破掉你这个无常的梦幻，无常的这种妄想啊，无常变化的妄想。你就这么想的也对吧？非常非常非无常，非常符合楞伽经的精神。楞伽经的精神就是破妄的，破妄的非并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非一非一啊，非一非一。刚开始学楞伽经的都知道这个，所以说楞伽它主要是破梦幻泡影的。但是就这个地方上，你也不能执着一个非，你要执着一个非，就连这个非也要非掉它。所以说你这个非常非无常很对，但是你问的下一句话就不对了，你是这么想的也对吧？这么说吧，非对非不对。
对，
就非要立一个东西才行，把这个劲儿去掉它，别立一个东西，就立东西立惯了，总想立个什么东西才行。这个在禅宗里面就叫依草附木，就非要依靠个什么东西才行。离开这些依靠，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处。长生就是医患，你们要是不患我还不说长呢，你们患所以我说长，你要是没有这个患我也不说这个长。所以这个长是为了破那个患，为了破那个为了破这个祸乱的，没这个祸乱不说这个长。这就是长生医患，长生医患并不是跟这个无常对应了一个长，让你去扔掉无常抱住一个长，不是的，你只要撒手放掉这个无常就行了。就是这个，再看这一个，这个下面的这一段的，云何祸乱真实，若复因缘助胜于此，祸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会除助胜于此祸乱，有少分享，非圣智实相，大会凡有者，愚夫妄说，非圣言说。就是说这个祸乱为什么是真实啊？为什么说祸乱就是真实啊？为什么说祸乱就是真实啊？这个若复因缘助胜于此，祸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就是说这些啊，就是因缘幻生的，就是因为因缘合，所以会起现住幻，会起现住幻。就是起现的住幻呢，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现在都看着这个人变魔术呢，有一个人看着他变魔术就认假作真了，就是觉得这些魔术是真的，好奇迹啊。另外一个人知道这是魔术，知道这些魔术，这就是说的是都能够对这个祸乱相都面对了这个祸乱相，但是助胜他不认假作真，他不认假作真啊，他不认假作真啊。但是呢，就是非不颠倒觉，并不是起一个就是相反的一个，就是说的那个什么，并不是起一个他没有，他是看着他的有是幻有，非不颠倒觉，就是并不是觉一个，就是这么说吧，他看到了这个幻成，他也并不是说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对于住患呢，他不起那个什么，他不起那个他不起那个祸乱相，他不起那个认假作真的相，但是他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非不颠倒觉，就是并不是说看不到这些了，并不是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如果是这个，如果是助胜啊，对于这种祸乱的现象，他就是有了少分的认假作真的想法，那就不是助胜了。助胜非除助胜于此祸乱有少分想，逗号非甚至是，那就不是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逗号。大会凡有者，凡夫妄说，非圣言说。如果说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说法啊，都是凡夫说，它不是圣智说，不是圣智说。为什么啊？这个说祸乱是为什么说祸乱的本质是真实的？因为这个祸乱呢是因缘合的，因缘合产生的这个相，这个幻相并不无，都面对了这种幻相。你有生老病死，那个爱恨别离，这个山河大地等等的，祝圣他也能面见这些生老病死、苦空无常什么什么的，他也有这些，但是他不会起这个颠，他不会认假作真。 认假作真了，所以你有爱恨别离了。诸圣不会的，他不认假作真，所以他不存在爱恨别离，不存在那些烦恼妄想，祸乱愚痴，他不存在这个，他不存在这个，他不存在这个，并不代表着他没有觉啊，并不代表着他没有觉，他并不是断灭的，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拿到了一个花生，说它是好吃的是凡夫，说它不好吃的是石头，他并不是那个说它好吃的凡夫，他也不是说这个花生没有味道的那个是石头，他也不是石头。非不颠倒觉就是说他不是石头，他不是石头，除非是他认假作真。他要是认假作真了，就是说他对于这些事儿认假作真了，那么他就不是这个不是圣智了，不是这个佛法的智慧了，不是佛法的智慧了。他面对这些事儿，但是他不认假作真。凡是认假作真的，这都是凡夫说，他非圣言说。这一段还是说的是幻象并不无。幻象并不无，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幻象的本质是不可得的，本质是不可得的。这就是说，本质上一点都不可得，你本质上有一点可得，那都非圣之相。这个祸乱呢，不光是指的是世间的事儿啊，就是出世间的事儿，就是佛法的事儿，救度众生这些事儿，这也不能有少分享啊，有少分享都非圣之事了。只要是你建立，那都是凡夫，那都不是诸圣言说。这个建立可以建立得很好，比如说建立的让你健康，让你要善良，让你要爱，让你要帮助别人，让你要舍身忘己，舍身忘己到等等等等等等的，你知道，其他的都可以树立到好多好好多好多宗教，但是它都建立在有上了，它都建立在有上。乃至于建立一个有的神有神论者，还有一种建立就是建立在一个没有，是没有生出来的一切的有，无中生有，就是这一类的。他建立了一建立还有一个无这一类的，都属于那是渔夫，就是这样的。圣就是这样的，圣他不建立。看看老师的解释，为什么祸乱就是真实呢？因为祸乱的幻象啊，是因缘和合的，并非实有的。诸圣呢，在这一块呢，他是面对于这个无常变化之相，他并不认假作真，并不认假作真。但是他并不是就是说不看到这些相了，他也能够看到这些相，他也跟我们一样有知觉，有这些知觉，能够觉知到他。但是他觉知到的，他并不认假作真。如果他对于此有认假作真，有一点点认假作真的想法，那就不是诸圣的解脱境界了。凡是认为实有的，都是没有智凡夫的虚妄言说，并非诸圣言说。也就是诸圣他不被祸乱所迷啊，不被祸乱所迷，那么他就见到了本质了。这一段话就是说，凡夫不被祸乱之相所迷，那么祸乱就是真实。这一段话说的就是这么说吧，不被诸相所迷，这就是真实，并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实。你只要不被他迷，就是真实的，就是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牵，这是观照的第一步。第二步说的是，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说的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跟第一步是一样的。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这个地方上要立准了，你绝对就是这样的。怎么样啊？不被内不被念转，外不被景牵，绝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啊，真实这个地方上，你就是你这个，只要你就是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你，只要你不被他迷，只要你不被他迷，你就是都是面对的是假象，你不被世间法所迷，你也不被出世间法所迷。这个地方就说你见到了真性。祸乱就是真实，就这么说吧，见到了真实，见到了本性，见到了真实之性。你只要知道这一切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见性。当然了，知道这个梦幻泡影，这个理儿也不用一直抱着。你真知道了一切是梦幻泡影，你不用抱着这个理儿。有的人说知道这一切是梦幻泡影，但是呢，遇到事儿还是担心，还是害怕。你总觉得那个不担心不害怕，它就不是梦幻泡影；不担心不害怕，也是梦幻泡影，全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就是祸乱就是真实的意思是，你只要不被祸乱相所迷，当下就是真实，这就是真性，这就是真实。祸乱就是真实，就是说见真性的意思。我们再看看这一句啊。为什么说祸乱，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个祸乱是真实的？为什么说祸乱是真实的？祸乱呢，它并不是没有，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诸圣在这个地方上啊，他就是也面对这个因缘和合而生的无常变化，但是他并不认假作真，但是他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一种，像木头石头一样的。 如果是诸圣，在这个地方上有少分的认假作真，那都不是诸圣，都不是诸圣。也就是说，他不认假作真，凡是认假作真的都是愚夫妄说。他只要不认假作真，这就是真实。老师最后一句就回到了这个解释上，只要不认假作真，只要不是那种的认假作真的，就是凡是有者，那都是真实。诸圣在这个地方上，他也看到了这些变化，他看到了这些变化，凡夫也看到了变化，凡夫就认假作真。诸圣呢，就是说，对于这些变化，他知道这些变化是不可得的，所以说他面对于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他也照样的该变他也随着变。但是他知道这些变化是梦幻泡影，这就是他证得了真实。这一段话这么理解比较好。凡夫对于惑乱他有真实的见地，他能够见到这惑乱的本质。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见真性的意思，就是见真性的意思。为什么那个诸圣能够在惑乱这个地方上见真性啊？他的知见实际上是啥知见呢？他绝不认假作真，但是他也不断灭。绝不认假作真，他也不断灭。绝不认假作真，他也不是断灭，就是诸圣于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不被迷的当下，不被迷的当下就是真实。这么说有道理，但是呢，最好连着说，要不然的话，人家又抓一个当下了。不被迷，当下就是真实，这么说就好了。这个不迷这个地方上才是佛法的本质，它并不是说本质上是在于你起了多少的梦幻泡影的用，它并不是本质上并不在这儿，并不在你度了多少众啊，你的这个佛界有多殊胜，他的佛界有多不殊胜什么什么的，本质并不在这儿，本质就是你不一直不被他迷昧，你一直不被他迷昧，就是这个才是佛法的本质。认识是幻，不是没有，是幻不是没有，这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并不断灭，说不断灭就比较好。非不颠倒觉，就是并不是另有一个觉啊，并不是另有一个觉啊。你以为我们学佛法是正得一个觉啊，我们只是说的不起颠倒，并不是另有一个什么，另有一个不颠倒的觉，绝不是这样的，绝不是这样的，绝不是另外有一个觉，只是让你希望而已，希望的当下就是真心，并不是另有一个真心。但是呢，大家啊，就是说他这个惯性走惯了，走惯了，所以他总觉得我没有正道，我总觉得他自己没有正道，他没有明白，他们有一个东西要明白，就是这个东西他算是找不着了，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修了新中心3年也没找着，总觉得自己有一个东西要明白，他不知道那个明白和不明白，当下他那个不明白，他当下已经是佛性的体现，他总要明白一个东西。佛法上并不是让你明白一个东西，只是让你啊，对于这些现象你别起颠倒见就行了，并不是让你再有一个明白。你要是明白了这些是梦幻泡影啊，你抓住了这个明白啊，那就错了，这个明白也是个梦幻泡影，这就叫一绝绝到底，绝不带尾，连绝也要绝掉，要给它绝干净。绝干净并不断灭，绝干净并不断灭，那就是清净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华皆是法身，那就是这样。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这两段有点绕口。我觉得这两段说的意思就是说的诸圣啊，他跟凡夫不一样，凡夫就是两头见，诸圣是离开了两头，离开了两头，尤其是对这个世间一切的无常变化，他并不是断灭的，就是不起这些现象，不是的。他就对这些现象，他并不会对这些现象所魅惑，并不会随着他变化他就随着他跑了，不是这样的。他知道这个本质上的他是不变的，本质上他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本质上他是这个，但是他并不是坏这些相，这些相该有还是有，该生还是生，该死还是死，该变化还是变化。他不会被这些变化相所魅圈，他也不是另有一个觉悟，绝不是另有一个觉悟，这就叫做于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并不是就是另有一个不颠倒的觉悟啊，不是不是的，他只是不受境界所魅惑。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我觉得说的还挺，其实你把这一段要是不那么绕，你就可以看看他说的是佛法的本质。你别以为佛法的本质是他都有多少眷属，他的那个国土上有多少宝贝，那个不是，那只是他现在像， 它的本质上就是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这么说吧。若见诸相非相，并不是说他见到有什么圣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金刚经》的话更简单，这个我都贴上去，我觉得比较好那个。彼惑乱者，倒不倒妄想其二种种性为圣种性及愚夫种种性。圣种性三种分别为声闻乘、缘觉乘、佛乘。云何愚夫妄想起声闻乘种性为自共相寂着起声闻性种性，是名妄想起声闻乘种性。大会即彼惑乱妄想起缘觉止乘种性为即彼惑乱自共相不亲寂着起缘觉乘种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乱起种种佛乘种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乱起种种佛乘种性，为觉自心限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种性性，起佛乘种性，是名即彼惑乱起佛乘种性。又种种事性凡夫或想起愚夫种性，彼非有事非无事，是名种性意。大会彼惑乱不妄想助圣心意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是故说如离心，我说此句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这个如就是法尔如是的这个如了，正智如如，正智如如的这个是如，真如吧，真如啊，真如。这里面说了三种种性，然后又把这三种种性啊都给扫掉了。这个对于惑乱呢、对于这个惑乱呢，要么颠倒要么不颠倒，就是这样的，是有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圣种性，一种是愚夫种性，就是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呢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说，一种是出世间的，一种是世间法，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佛法上的。是就是世间法上的就是第二段说的，于又种种事性凡夫或想起愚夫种性。他对于种种的这些事儿，他认假作真，就在这认假作真起了很多很多颠倒的，这就叫做愚夫种性。这是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类的。然后再看看圣者种性是什么呢，圣者种性看看第一大段话的后面的。圣者种性就是有三种啊，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那么什么叫做就是说就是这个凡夫的，他就是说的是变成了这个声闻种性呢？声闻种性啊，就是说的是他看到了各种的相，有相同点有不同点，他就在这分别记着。怎么个分别记着法？他说哎呀，这个世间呢、是苦啊空啊无常，我要离开这些，到一个真正的不苦啊不空啊常啊，到这些地方去，到这些地方去。所以我就不跟你们境界接触了，反正我一跟境界接触就起念，一起念就又苦空无常这些事儿又来了，这世间万法就有了，我就在这不起念。他就是有一个妄想可出，有一个妄想可出，有一个圣果可证，有一个轮回可出，有一个佛地可求，就是这一类的。这是声闻乘，声闻乘就是妄想起声闻乘种性啊，这是这一类的。自共相寂着，自共相寂着，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对比，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啊，这是这一个声闻乘。缘觉乘呢，缘觉乘就是面对着苦空无常啊，就是说的是它是什么呢，寂彼惑乱自共相不亲寂着，不亲寂着，一看哎呀这些都是无常的呀，不亲寂着就是哎呀一看这些是无常的呀，悟到了这些是无常的，有松动了，就是对于这个对比的这个一切的变化呀，一切的变化，一切的无常啊，他就是说他就是看到了这些东西啊，就知道这些东西啊都不值得，都不值得啊，都不值得。不亲寂着，不亲寂着，不亲寂着，不亲这个寂彼即为即彼惑乱自共相不亲寂着起缘觉种性，这一切事儿都是因缘的，你没有必要再去寂着它了，这就是不亲寂着，没有必要再去寂着它。为什么不去寂着它？它并不是故意的，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发现了这一切事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所以说会有各种的变化，各种的无常。他是这样的，他悟到了这些是因缘，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不去记着了。 这就是不亲记着，就是自然而然的不去记着了。但是他虽然不去记着了，他还执着一个因缘所生法呀，这个就叫做缘觉种性啊，缘觉种性，一切的自有因缘，各有因缘，因缘和合所生的，他是认识到了这点，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本质是幻。那么最后的这一个佛种性是什么呢？佛种性就是这一切啊都是自心所显现的，本质上是不可得的，就是外性非性。外性非性就是你看到的这一切山河大地，它的本质是梦幻泡影，本质是不可得的，本质是不可得的。它不在这儿，就是认假作真，这就叫做不妄想性。就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梦幻泡影，它的本质是不可得的。他在这儿不起任何的妄想，他不认假作真，这种呢就叫佛种称啊，佛种称。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变化和无常，但是呢，看到了这个变化无常，一共有四种。第一种是凡夫，他看到了这个变化无常，他就认为是真有这个变化无常，这就是凡夫。他在这里头就想从这一种到那一种，他来回的在这倒腾，这是凡夫的。那么声闻称呢就不是，他看到了这个变化无常，他认为真有一个常啊，他去追求那个真常，这就是声闻称。缘觉称呢就是哎呀这一切啊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所以呢就是他自然而然的不去计较了。他虽然自然而然的不去计较，但是他还是计较一个因缘，他很重视这个因缘，所以这个叫缘觉种性。他并没有真正的证到这个本质是不可得的。佛性是什么样的？佛性就是他的本质是不可得的，这就是外性非性。他的本质是不可得的，但是他也不断灭，他呢也会起各种的幻想，也会起各种的幻想，但是这些幻想都没在心外，都没在心外，他不会对这个幻象再认假作真了，这就是不妄想性，不会对这个幻象认假。这个幻象再怎么样流转，他都不会被他所昧却，都不会被他所昧却，这就叫做不妄想相，这就叫做佛乘种性，佛乘种性。后面还说了一句，彼非有事，非无事，是名种性也。就是说啊，就是说的这个祸乱的本质啊，就是变化无常，它的本质啊，既不是常，又不是无常，既不是有，它也不是没有。种性也是这样的，这个种性也是不可得的。我们现在全分了四类，哪四类啊？愚夫、声闻、缘觉和佛。这是根据这个你对于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个态度而分了这些，但是实际上的本质啊都是离开了有和无的。我们这也是方便说，就是彼非有事非无事，是名种性义。我这个种性你也不要立啊，这个种性本质也是离开了有跟无的，也是离开了有跟无的。这是这个这个第二段说完了。第三个就是说了面对着这一切的变化无常，面对着这一切世事的变化，诸圣他就不起这个妄想，因为他不起这个妄想，不会被他所昧却，所以说他就转变了，就是转八十成四智了。转八十成四智就是说心意意识那些习气啊，就是认假作真的习气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变了啊，这些都变了。这就是说法尔本来如是的这个真如，这是真如。所以说啊，真如是离开了心的。我们总是说你要看到心呐，要修心呐，实际上的真心是离开了心的，离开了心的，也就是这个心和境界两个都不要搭理，离开了念头，离开了念想，所以说真如离开了心念想，离开了这个心的种种的现象，我说这一句啊，就是让你们要离开这些妄想，要离开这一些妄想。显示理想即说离异现象，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啊，这些真如是离开了这一切的妄想，离开了有跟无，离开了常和无常，所以说就是即说离异现象。所以我会说离开这些，离开这些，离开这些，是我这么说是为了，就是说是为了让你写，就是让你说离开这些，就是让你知道这个真如是离开这个，但是你也不可能，也别执着一个离开，也别执着一个离开，就是我说此句是为了显示，是为了显示真如是离开了妄想，离开了妄想。一说离异现象，所以啊，就告诉你们离开这些妄想。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个长生，这也是让你们离开妄想，都是为了让你们离开妄想。离开妄想也别追一个，就是说更有一个真。这个最后这一段啊，这有一个既彼祸乱不妄想，诸圣心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就是一切诸圣他的转变只是声闻缘觉跟佛乘，也可以说是诸乘，也可以说是诸圣，也可以说是诸圣。但是最根本的呀，最根本的还是在这儿，面对着祸乱的话，你就是不认假作真，就在这儿转变了。
对于这些不认假作真，对于世间法不认假作真，对于我们修行佛法这儿也不认假作真，都不相关，这就是解脱。再来看一下老师的解释。面对祸乱是否颠倒，这个这样啊，一这样起的是两种种性，真的妄想颠倒的就是凡夫的，不妄想颠倒的那是圣人种性，圣人种性又有三种，声闻缘觉跟佛乘。正如金刚经所说，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现在就说说这个无为法这的差别在哪儿。声闻种性呢是怎么回事呢？对于这个祸乱妄想执着，比如说是妄想五蕴祸乱相，妄执着这个，然后呢妄起了一个厌离，妄执着这些这些就是这个世间的轮回啊是苦，妄执着这个，然后妄起了一个我要离开它，我要离开它，这就是声闻乘。什么是缘觉性呢？对于这个祸乱就是变化无常啊，这些相啊是有啊是无啊这些的执着松动了，但是呢还是有厌离之心。不亲，但是仍有厌离之心，这起缘觉种性，缘觉种性。也就是说啊，齐老师的解释，缘觉是比声闻是要好一些的。他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妄执了，没有那么妄执了，没有那么妄执了。但是我理解啊，他没有那么妄执了，他还执了一个缘，他还执了一个缘，他还执了一个缘。但是仍对祸乱，就是他没那么执着了，没那么执着了，但是他还是有执着，还是有执着，就叫做缘觉乘种性。那么智者呢？佛乘呢？佛乘就是的这些变化无常都是自心显现的幻影，内外境沉静都无实性，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他也不取不舍，不记不离，不爱不憎，不起颠倒妄想，这就是佛乘。佛乘就是说他是了不可得，了不可得，没有实性，但是他也不断灭，这就是不记不离，不爱不憎，不取不舍，这就是佛乘。就是他知道这些啊都是在自心，但是他的本质是不可得的，都是这一切的所限都不离自心，都是自心所限，他的本质是不可得的，他一直不会被他昧却，这就是佛乘。菩萨乘就是佛乘，菩萨乘就是佛。三乘的说法就是说的声闻乘、缘觉乘就是佛乘啊。佛乘跟菩萨乘说的是一个意思，不管是菩萨也好还是佛乘也好，他们的见地，他们的根本见地都离开了两边，离开了就是那个身见、边见、邪见、戒禁取见，离开了这些五种不对的见，这都属于佛乘。佛乘里面你要是再仔细分，你可以分菩萨这个等觉、妙觉，你可以分成实地等觉、妙觉，那是分的，就是这么说吧，有三种分法，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跟佛乘，这是分三大类。你要是仔细的再分，它有六十圣位啊，六十圣位。实地前面还有呢，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对呀、啊，杨子涵，所以说你多看看心经啊这些的，你也多提醒自己。实际上啊，给菩萨说法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初地的，我们一般初地叫做菩萨的这个，给菩萨说法的这个。就不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不能够总是执着着一个不可得啊，你该方便说的时候也要方便说，他适应这么说你就给他这么说，他要那么说你也要那么说。在楞伽经里面他说到菩萨的时候一般都这么说，就是说你也要应众生心现所之量，就说有的菩萨他的知见到了，他但是他就是这个知见这儿啊，他有的时候行的时候还有一些渗漏，他还要放不开，但是他的见地这儿问题不大。到了菩萨这儿你就别管他了，不是说叫法王子吗？法王子就是他总有一天他会变成法王的，他肯定会变成法王的，他注定会变成法王的了。但是声闻乘、缘觉乘这个地方上还早着呢，五十一贤位，十位是菩萨位。你白天刚刚白天还想着太累了，盼着不活了呢，你这不是打妄想吗？你首先白天你也别那么累，你要是累了你可以别那么累，你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你就别想了，你想不是白想啊。你要是太累了你别让自己那么累，你要是不能让自己别那么累，你累你就认了吧，就这么简单。这是说白天，晚上这个你又不能死，你盼着不活你不是打妄想吗？你要是不想活你真死了也行啊。前两天人家在这个周六还问老师呢，说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他死去啊，他又不可能真死，他在这说不想活你打啥妄想呢？要我说你就直接去死去，你又打了一个听郭老师课啥也不想嘛。这就是佛，他说法他有摄受力，他说法有摄受力，他暂时说到这儿你能暂时得点安稳， 五十一是贤位，十位是菩萨位，我记得是六十圣位啊，六十圣位。你这个五十一位的，五十一位的是另外一种算法，五十一位的是另外一种算法。这个五十一位里面的这个里面，我记得是另外一种算法。你把这个想跟不想对立起来了，杨师兄，你把这个想跟不想，不是说我太狠了，我这个地方不存在狠，他不能死，他老是在这说，哎呀，不想活了，你烦得慌。不是说我太狠，他自己狠，他说不想活了，他狠不狠呐？杨子涵呐，你这个地方啊，你别把想跟不想对立起来，你别把这两个对立起来。按照咱们这儿说的话来说的话，这都是梦幻泡影。你累和不累是梦幻泡影，你想和不想也都是梦幻泡影。你现在离开这些梦幻泡影多轻松啊！是这么说，让你别想的，别想并不是不起念头，让你知道这些都是梦幻泡影，洞察到这是梦幻泡影。你替人家问的，那人说不想活了，你还劝了半天，他都八百座了。他要是真的修了心密八百座了，你就让他死去，你别搭理他，他死不了的。他真的修心密八百座了，他死不了的。他跟你在那没事干了，他在那说，不是，他是一个周六的。他说那心密修了八百座了，他说他不想活了，他肯定不能死。你就直接让他死，一条白链去吧。他下一次他想死了，你给他一条绳；他饿了，你给他一碗饭；他渴了，你给他一杯水；他想死了，你给他一条绳，完事儿了。很有可能是南永林，你都别搭理他，你都别接他那个茬，他就是那种人，他就是要有个人搭理他，你就别搭理他。他张金英说的没错，这个人八百座了，说他不想活了，一个劲儿的跟你说他不想活了，只有可能是南师兄，太对了。无梦无想时候就是佛，不是赵震呐、啊？这顶上不是说什么非不颠倒觉？你哪来一个无梦无想啊？你哪来的一个无梦无想啊，赵震？赵震，你不是修心密三百多座，欢迎你发言，咱们多对对话。喝药不多瓶，上吊就给生。那个袁师兄说你的出尔反尔啊，就是说的是按照咱们这儿来说的话来说，就是要么是颠倒，要么是不颠倒，这两头来回倒腾，来回倒腾。这个颠倒也不对，不颠倒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你别两个来回倒腾走极端。无梦无想是大妄想。他不想活一年多了，别接他的话茬，他的话茬接着他的话茬就等于陪着他打妄想，别搭理他，他就是找个这个闷得慌，找个人说说话，别搭理他。不是，你看是接谁的话茬了？那你问齐老师问题，齐老师也回答你啊，赵震。那就是南永林那种，他天天就是话唠，你不知道他是老天群里的话唠，他的妄想打得收不回来，你跟他说话没什么用，他就是要打他的妄想，他收不回来。就是说种种事情是对祸乱无常的种种事情，随事他就妄执了，这就是凡夫，这就是凡夫。其实啊，就是这个无常变化之相啊，并不是有，并不是无，并不是有，并不是无。对于这个祸乱，或者其有，或者其无，这个或者就是说不以有无为念，而起上就这就有了上述种种种性了。老师的解释就是说的，要么就是对于这些变化无常，要么认为是实有，要么认为是实无，要么就是离开这个有无的念，这就有了各种的种性了。这就有了各种的种性，老师是这样解释的。我的解释是就是说的种性啊，种性也不可得。我的解释是这个解释，这两个解释反正都能解释得通。祸乱不妄想是说的是佛乘种性的呢，面对祸乱不起有和无的妄想，因为不起，所以就是这么说吧，不是说不起妄想，不是说不起念头，而是说它不会被它昧却，就是它不会建立错误的知见，这就叫做不起妄想。不起妄想的意思是它没有错误之见，它不会被它所昧却，不会被因果所昧却，所以叫做不昧因果，不会被因果之梦幻泡影的假象所昧却，这就叫做不昧因果。所以说这些过错呀，这些习气啊，这些认假作真的心意意识啊，八识啊，这些东西就转变了。转变了以后，这就是真如。这个真如啊，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如如，这就是转变之极，恢复真性，无非一如。所以说真如啊，它是离开了心念， 就是我这么说是为了强调离开妄想，把离开有无等妄想凸显出来，我是为了就是让你们离开，所以说我就说就是让你们离开这些妄想之法，你别执着一个真有一个离开，我是为了吸掉你们的妄想，所以我让你们离开。老师后面还加了一段，前面说了，第大波涅盘就说了，一切自性习气藏意意识渐习转变，名为涅盘。这里说的是心意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名为如。可见转变即称涅盘，也就是说的是真如。说涅盘说真如，实一体而异名，就是说的是转识成智。老师就解释了，你看这一段说的是心意意识过自性。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这里说的是转识成智。第十三门，一切自性习气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槃。这说的也是转识成智，这说的都是转习成智。但是他有的说的文雅，一说成楞伽好像显得难理解。其实这一段这两段说的都是转识成智。转识成智我们一时听说就熟悉，我把老师说的又给那个简单化了。楞伽经里面说了两段，这一段说的是一切自性习气，就是那个十三门说的是一切自性习气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槃。这是说的是十三门说的是大波涅槃，说的是什么叫做涅槃，这些转变。这个地方说的是心意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这两个说的简单来说全说的就是转识成智。咱们还记不记得第十三门的这一段话前面是什么啊？前面说的是一切事它都是空事境界，一切的东西它都是空，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转变了，这就叫做涅槃。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这些看到这些变化，看到这些无常，它的本质上是并不存在这些变化，并不存在这些无常，它的本质上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不增不减的。你在这个地方上，你不会被它的无常所灭却，这就是你转识成智啊。这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这两个都有前提，就是说如何转识成智。前面说的是一切都是空。这个地方上是说了这些无常什么的也不可得，这些无常的本质是常，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不要被这些无常之现象所魅惑，这就是转识成智。你别打妄想，对对对，还打妄想。这整个的这三段说的就是说的根据这个有啊无啊，针对着这个有跟无啊，有四种不同的见解，就是有四种不同的，就是这对于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三观的，有不同三观的。一个是渔夫，他认假作真，还有的是声闻缘觉。声闻就是说时有一个污垢，然后时要有一个清净可求。缘觉就没这么执着，缘觉会好一点，他知道这些是因缘所生法，他的执着就没那么重，但是他还是认假作真的这个味儿还在，这是缘觉。佛他就是彻底离开了有和无，这些全是不可得的，但是他也并不断灭，这就是佛种性，这些是佛种性。这渔夫就是认假作真啊，渔夫就是认假作真。所以说啊，面对这些种种的变化，种种的这些山河大地，种种的变化，种种的无常，他一样面对，他并不断灭，但是他在这儿不昧却，只要他不被他昧却，他就转识成智了。所以说啊，让你们就是说这么说啊，说来说去都是让你们离开妄想的，吸下来吧，别再左右攀缘了，都是让你们离开这种妄想啊，那种妄想，这两种妄想都不对，有啊无啊，这两种都不对，离开这些。所以说我说常是为了让你们就是熄灭妄想，熄灭那个无常的妄想，你也别抱着一个常，这就叫常生一幻。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佛说整个这一大段的意思就是，我为什么说常，是因为你执着一个无常，所以我说一个常。你可别以为真的离开了这个无常还抱着一个真常不放，那不行，也没有一个真常，也不断灭，没有一个常，没有一个真常，也不断灭，这就是正智如如。这几段一直解释的就是这个，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赵震，你修行上有什么问题啊，咱们聊一聊，你在这多聊一聊，没事儿。我记着周末的时候，老师说跟不上你的思维，咱们在这咱们聊一聊，我不会这么说，咱们在这聊一聊，到时候你就是容易适应，容易看看能不能你的思维方式跟齐老师再对接对接，再适应，你再看看。 赵震你还在不？看看其他师兄这一段关于修行上有什么问题。没啥问题，时间到了。
是的，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咱们再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一心古寺的那个打漆的那个时间呢，我们发布了，我们没有具体的发布报名表，现在我们就是那个安心的准备国庆啊，准备国庆70周年大庆，我们的祖国不容易，十一以后咱们再正式的报名，大家就如果是有想要去一心古寺这个打漆的，到时候提前做准备，先把这个时间告诉你们，就是12月6号到1月2号。到1月2号，1月2号就是腊八，腊八就是释迦牟尼佛度民心悟道那天，也祝大家早日成道。今年啊，过年早，今年是一月，对，是个好日子。今年是一月底过春节，咱们1月2号结束。为啥要等到12月份呢？咱们新密之家印心古寺打漆就打得晚，为什么要这么晚？就是说，考虑到有的上班族他不方便请假，所以我们要跨一个圣诞，跨一个元旦，这样的话，上班族他至少也能打一个漆。不客气。没有打漆需要的也欢迎去转转做做义工都好，没事那我就交给袁师兄了。
好的，农历
12月初八解漆。
行，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今天这个经文虽然有点绕，不然下节课郭老师再把那个入楞伽那个十卷本的入楞伽的内容再稍微给大家贴一贴。虽然内容绕，但是这个经义还是比较好理解，就是这个楞伽经它这个语言文字啊，大家读起来不习惯，下节课我们把那个十卷本那个入楞伽也再给大家过一过。好，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